大家好，欢迎收听随机漫谈，我是 Rachel。
大家好，我是任老师。
任老师好。
Rachel 好。
今天是一期 catch up 的节目哈、就是聊聊彼此最近都在做什么，有什么新的想法和感受。其实我们之前就约过一次，当时 Barbie 还特别火，我还专门督促任老师去看了 Barbie。但结果呢就一直没有约上时间聊，这个热情就过去了，或者说这个热点就过去了，我们就是一个永远都追不上热点的节目。但其实我对任老师看完 Barbie 以后有什么想法还挺好奇的，我们也可以先简单聊一下怎么样。
啊，没问题啊。当时你给我布置这作业的时候我正在外地啊，然后再加上回来以后就有点拖延症，所以呢确实是我看的时候可能好多电影院是不是都要下了。但是我很认真，就是。
我先问一下你跟谁去看的？
对，就是他是那种题材的嘛，所以我老婆上班了，所以我是带着我妈和我女儿一起去看的。
哇哦。
对对对，非常硬核的一个。
老中青三代，对。
对，非常硬核的观影团队。
所以呢就是你看完什么感受，你妈看完什么感受，你女儿什么感受？
我其实看电影看的不多啊，就是在这个以前可能就看了一次长安三万里，然后再前面一次进电影院可能就已经是十几年以前的事情。这电影蛮有意思，我是觉得它其实是感觉是介于动画电影和真人电影之间的那种东西，或者说它有点像上个世纪前半程的那种调调的电影啊，就是那种真人演的半动画的那种奇幻类的那个调调。就虽然它全是真人，然后也用 CG 可能用的也不一定那么多啊，但是故意就给你用这种特别高的饱和度，营造一个特别，至少它前边讲 Barbie World 的那段特别不真实的那个感觉。这个冲击反正还蛮大的。另外呢他这个片子有点粉丝向，然后不是特别针对小朋友，然后我家小朋友去看了以后反正里边好多梗他肯定是 get 不到的，我当然也不一定能 get 到，但是有一些时候偶尔发现就发现啊，他原来藏得还挺深的。你就像他一开始的那一段，那不就是2001太空漫步的那个调调吗？那个小朋友我觉得正常小朋友应该都不会看过那个东西。
他会害怕吗？
倒还好，没有很害怕啊，但是可能确实是上来就给你个下马威，就是有点儿童劝退的那个感觉。就不是一个说一上来我们就很温馨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个调调，反而是后来倒其实就倒还好，没有那么夸张。然后中间有好多。
我问一下，你们家小朋友几岁？十岁？
没有没有没有，我家小朋友八岁，他有 Barbie，但是也不多嘛，就是没有像特别粉丝的那种，就是这个系列这个那个的。他反倒是对现在新的这些可能比较熟，你比如说什么汪汪队里边那几个狗叫什么名字啊，或者超级飞侠里边那几个飞机叫什么名字，他可能是知道的。像 Barbie 里边的那些，他里边的出场的那些人物，包括他最后片尾的时候还介绍了一下，就是他里边每一个人物对应的是哪一款玩具什么的。像那些东西他肯定是都不认识的。
但你也不认识对吧？你妈也不认识。
都不认识。
对，所以这个并不影响对吧？而且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你们看的是有中文配音的吗？
没有，我们看的好像是英文的原声加中文的字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带我的小女儿去，因为小女儿现在还看不懂字幕。
哇，你们家老大八岁就可以看懂字幕了。
中文字幕啊。
那也好厉害。
这什么呀这个。
真的。哎，真棒。
你家八岁都能听懂英文了，不用看字幕，
我们家这个就认识200个中国字儿，哎，今天真的让人好头疼。来，我们回到这个剧哈，就是你看完会对你有冲击吗？就是据我了解啊，因为我们录这个节目这么久了，我们从来没有聊过和 女性主义相关的话题，从来没有。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和外国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就是我觉得国外可能还处在中国五六十年代的那个状况。
什么意思？
啊，实际上中国在解放前也其实是一个那种比较典型的，就是外边的那个社会其实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男权社会，对吧？好多女的她也不工作，她就在家里边，特别是经济条件稍微比较好一点的那种，我们听老一辈人聊，还有那种在家里当太太啊这些事儿。但是到了解放后，那基本上是所有人都得工作的，就男的也好女的也好，至少我们上一辈我很少听说就是哪个女的是不工作就一直在家里边的这种，而且相对来说还比较平等吧，我感觉。就当然你会说这种比如说高层的领导，这个肯定还是男的会多一些女的会少一些，然后工种上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大体上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平等的特别是在家庭内部的这个地位。所以我感觉是西方现在其实是在追这一步所以他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会提倡很多，国内女性主义这件事情反倒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了，因为从我们这一代人生长起来的这个环境里边你其实不太能看到这个，你不会有特别多的感觉。国内甚至出现了一波就是这个弱势男性反扑的这一波国内其实现在是在这个状况上边，所以这个事儿就是他在中国的这个语境下边，他有些时候他不是个话题。
有没有可能只是你不关注这个话题？
我当然就是在国内没有特别关注过这个话题，但我也没有见到很多人特别关注这件事情
但芭比出来以后大家的讨论非常多。
我没有看网上的这些讨论啊，我们这一期肯定也不是为了对标别人的那个节目。你要说的这个感觉，我好像唯一的就是确实是在我们那天去的那场，因为我就说已经是过了那个热度了，是最后那几天了，那一场里边好像别的观影的都是女的啊，当然一共也没几个人，整场电影可能不到十个人，倒很确实都是女的
那你妈妈看完有什么感受？你们有沟通过吗？
当时简单聊过一下，但时间有点长了，我没有印象中他有特别强烈的这些感受。
对，其实我并不同意你说的，就是在你刚才的论述里面，就感觉中国好像比西方社会走的在女性平权这个方面走得更先进。那其实我是不同意的。
OK， 所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这个片子它其实非常的直给，对吧？它把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直接的摆在你的面前，然后还生怕你看不懂，就包括它很长的那一段经典的台词，其实都是非常的直接的。很多事情其实一直在某一些圈子里面说，比如说像一些女性主义者电影里说的东西他们肯定都知道，但为什么这个片子让大家都来讨论了，说其实起到了一个破圈的效应。就一般同样话题的讨论男性是不参加的，特别是在中国的男性基本上是不参加这种性别议题讨论的。就像你说的，对吧？你觉得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特别是可能反观一下自己的家庭，觉得已经很平等了，但其实在很更大的社会层面上我觉得还是差很多的，也是得不到讨论的一个结果吧。其实就像你说的，就是大家都出来工作是一个方面，但再细看的话比如说晋升机会，对吧？薪酬是不是平等，还有就是对于在家庭的比如养育孩子的这些付出上面，女性的处境都挺糟糕的吧。我觉得在国内也都挺糟糕的。我觉得任老师你可以说一下你们家的情况，跟大家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为什么觉得你们家挺平等的。
我妈就挺厉害的呀，就是我妈在家里边，对吧，以前就是领导就在家里边是领导， 然后我老婆现在也是领导，所以我是那个被统治阶级，就从来就没有感觉好像这事儿是特别那个的情况。
但你说的领导是什么意思？他会是家里比如说付出最多的人吗？
对，就这个会有两方面，就是一个是说他们往往是议题的这个发起者和最终的
执行者
决策者就这的执行当然是比较那个什么的，就是比如说家里要出去玩什么的，那一般都是我老婆说要去哪玩啊，这个那个的，一般会是这样子。我记得好像以前我爸也都是你可以选择接受和不接受的那个人，但是很少有主动的提起议题的这个时候，那我现在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
哎，那你觉得你妈这辈子开心吗？
就她有她不开心的事情，但不开心的事情我觉得倒不完全是因为这个。
那是因为什么呀？
我妈其实是她是比较向往在国外的生活的那种，所以她的不开心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源自于她身在中国。
那她会说她为了家为了孩子然后没有去闯荡世界，就如果一心想出国的话肯定是可以出来的对吧？
她会有这些为了的这些理论啊，当然你也不能说就他完全没有这么做，就他也试着争取过自己想要的这个东西。你不管怎么说啊，就是你看你是生在国内去美国的，你不能说你和完全生在美国的人是一样的，虽然你也去了但是你和在当地的人还是有不一样。我不是说好或者不好，这个好或不好其实是一个蛮主观的一个判断的。可能十几年以前不是当时有个这么一句话吗，我努力了二十年才能坐在这跟你喝一杯星巴克对吧，就是在有很多人看来你生下来的那个状况就是我一开始就想要的那个状况，我奋斗了很久才跟你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就或者叫我折腾了很久才跟你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那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总之这个事情我倒觉得跟这个性别的事情其实关系不大。我觉得人可以因为好多事情不开心或者开心。这就像我说的，在国内我没有感觉就是性别是一个特别强的议题，就是我身边没有认识人斗争了很久就为了博一个性别平等这件事情。因为毕竟生活中挠头的事儿其实还蛮多的。
这个我同意，就其实天天在想这些事情的或者在说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有一些 privilege 的，就是
你可能我们说人简直有一百种方式可以互相那个，比如说城乡啊，然后呢什么蓝领和白领之间啊，体制内和体制外啊，在一个公司里边它各个不同的部门之间它可能也有这种东西。性别它肯定是一个议题但我没有觉得它是主要的那个沟。所以能有功夫说到这儿来的这个人我觉得已经是别的事儿都已经差不多了就未复心思强说愁的那个感觉。至少我是这么看。我们这么看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地域差距或者城乡差距这件事情其实和性别差距一样，它其实是个与生俱来的事情。
你讨论性别其实很多时候你离不开阶级对吧，就是还有很多东西。我最近还在那个 Reddit 上面看了一个老外，他们最近在说一个叫做 tolerable level of permanent unhappiness， 就是很多女性的她的这个 tolerable level of permanent unhappiness 是会逐渐变高的，大家就会说哎，生活就是这样了，
觉得大家都会变高啊，
过下去。对，其实是，但是就我们长辈的这些女性经常你会发现她们有很多的怨气你说的她们会有为了这个为了那个然后没有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说起来都是给别人的牺牲然后自己也不开心。但为什么她会这个 tolerable level 会变高，是因为就整个社会告诉她你应该这样对吧？你应该在家里照顾老公照顾孩子，然后你不能不顾家庭，就有很多这种社会的规训在上面。 相比对这个对男人是没有的。嗯，
你认识的那一代人，就是我们前一代人就不结婚的这个比例高吗？
很低啊，但我们这代人就有很多了。嗯，
对对对，我认识的也不算那么多，没有很普遍，就至少比这代人没法比，但是也认识一些吧。在我看来，那个是其实始终是一条路了，特别是现在这条路其实走得越来越宽了。当然
啊，对，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女生不结婚，对吧？就是大家看清楚了这件事情，
对对对，
然后你有更多的选择的空间。
既然这个选择空间其实被摆在台面上了，其实还蛮好的。这个选择给到大家嘛，就是大不了就是那个什么，所以最近国内人口掉得很厉害，其实这也是个原因啦，就包括什么房价，包括养育成本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除了这些以外，我觉得也非常主要的一个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性别啊，对于这些问题，其实是有不同的看法的。然后聊不到一起，那就没必要去结个婚嘛。这个也有很多员工和公司会有这个，嗯，就是好多躺平的人其实也就这么件事儿，就是公司觉得你应该拿这么多钱干那么多事情，然后他个人觉得说我不应该干那么多事，或者我应该拿更多钱，那大家谈不拢，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就你就别来上班呗。这个趋势现在其实是在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不强行把谁摆在那个地方的这种方式，其实可以从很大的程度上去消弭掉这种争论的必要啊。当然它会导致很多别的问题，但是我们先假装没有别的问题。我觉得人和人相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其实就跟齿轮一样，你们俩合拍你就靠得近一点，或者大家当朋友也好，结婚也好，公司同事一起干活也好，其实都是这样。你们俩合拍，你们俩靠得很近，你磨合可能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你们俩就不是特别合拍，最好你们俩就保持距离，就别放一起，啪啪啪啪啪就在那打。嗯，他就跟两个完全对不上的齿轮扣在一起一样，其实只是在给彼此制造痛苦。现在中国我觉得有这个趋势，以前人与人的这个距离是比较近的。就强行的要求大家都得距离近，都得这个有所有的毛刺的地方全都给你磨平掉。
其实我们是集体主义那一波上来的嘛，就大家还是很想融入某一个集体，害怕自己被孤立，害怕自己不一样。
对，但现在我觉得还是变化蛮大的。你就从住的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我小时候是住在那种单位宿舍里边，那就是可能这一栋楼的人大家都彼此认识，那如果有一个谁在里边特别不合群的话，那其实你蛮难受的，可能单位甚至都会介入，单位工会可能会介入说你怎么这样，对吧？然后邻里矛盾可能也会调解，就所有的问题最后都会冲着解决的方式，然后谁是谁你都认识，然后你可以去谁家里串门啊，嗯，让谁帮你照顾一下小孩，就各种事情。但现在我们就住在那个商品房里边，我隔壁的人可能我都不太认识，然后有什么事儿我都不倾向于直接跟他沟通，我都通过物业跟他沟通。我觉得其实距离是在开始变远的，包括单位也是这样子。那以前因为调动工作什么的也不方便嘛，那单位里边有什么事他会倾向于解决，他会解决这个问题，他会把这个事情解决掉，然后你就继续在单位待着。那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如果你跟公司有什么问题，公司稍微试试，实在不行，对吧？大家就拜拜呗，你就去换个工作就去弄。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我记得是90年代开始的吧，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就开始放松离婚这件事情啊，然后有好多按以前的标准其实就是家里边闹闹别扭的那种事情，大家一下就觉得都好像就变得不能忍了，就希望离婚，然后就离婚就变得越来越多。但现在就已经就是大家就觉得其实都没有太大必要结婚了。我认识的我们这代朋友不结婚的其实还蛮多的，嗯，这就使得我更觉得在家庭内部的话，性别之间的这种东西其实你始终有那么一个选择在的话，其实就蛮好的，给大家都有一个保底的选择。就保底的选择就是你自个儿待着呗。
保底的选择就是离婚是吗？
不，你不要结婚嘛， 我觉得离婚其实挺麻烦的，离婚其实挺麻烦，就不要结婚。我认识的不结婚的人好多好多。
是，我觉得有时候不结婚呢，是你想清楚了。但有的时候，特别是女生，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老说这个社会给女性的规训，对吧？就是大家都是这么一路上来的，我们都是接受的传统的教育。我们的父母那代其实相对都是很保守的，他会教育说女生一定要，比如说行为举止上啊，要端庄啊。啊，然后要嫁得好啊，对吧？三十岁之前得结婚呐、啊，得生孩子啊，其实都是这么一路一路教育过来的。所以你也这么去限制自己，你会觉得你必须得这样这样这样，对吧？现在其实国内不是还这个考公的这个趋势又更明显了，对吧？当然这个我觉得也是因为说这个选择越来越少，大家的选择越来越统一，对吧？就是这个规训其实都不光是给女性的了。话说回来，又说到女性，所以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她不知道她有别的选择。我觉得就像我也是，我从来没想过说可以不结婚或者是不生孩子，在我三十岁以前
吃亏了。
但你慢慢的你会发现说，哎，好像还有别的选择，这个时候就你会发现
你是觉得错过了一些可能性吗？
不是不是，我这么说吧，就是有一个过程叫做女性主义觉醒，对吧？就当女生发现说，我一直以为这么做的并不是我自己想要做的选择，而是社会强加于我的，然后我在这样的选择框架之后我并不开心，那之后怎么办？女性在婚姻和家庭里面不开心这件事情是特别长久的一些事情。从最早的不是说有什么歇斯底里症，就是有一些中年妇女就总是有一段时间就开始发疯，包括一些农村的妇女离家出走或者是选择自杀的，其实这个比例都是非常高的。因为社会告诉你，或者所有人都说，就人就是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你也不觉得你有其他的办法，所以你才会就刚说的那些选择，对吧？或者是提高自己对不开心的忍耐，就是 permanent unhappiness， 对吧？你对这个事情的忍耐，然后慢慢的你就觉得，哎，好像就这样了，就过下去了。但结果就是你可能会生病，对吧？然后你可能会满是抱怨。那抱怨的结果呢，不单是影响你自己，你也影响你的伴侣和你的孩子。我们会看到很多那种影视作品里面，对吧？就会有一个天天在唠叨的妈妈，然后有一个不爱说话的爸爸，或者是有一个特别爱唠叨的奶奶，然后有个不爱说话的爷爷，对吧？然后大家都就觉得，哎，好像就是这样的，然后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但其实大家可能都没有那么开心。
但你觉得这个一定是性别压迫造成的吗？
不，这个压迫并不是说男性给女性的压迫，其实就是这个社会的压迫嘛。你就想想说，就几十年之前，对吧？黑人都是不能上公交车的，就这个还是很难想象的。然后女性在很多国家，可能就在50年之前，女性都是不能拥有自己财产的，不能注册银行账户的。所以其实这个变化是很大的，整个的社会观念或者是大家潜意识里并没有跟上这些东西，很多我们还是在默认的顺从以前的规训。就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是社会是在进步的，你应该尊重每一个人，让每个人更自由。但比如说黑人被压迫被当成奴隶，这个的非常明显。但是女性，大家很多时候你要不关心这个议题的话，你是很难去发现或者是相信的。有一本书叫做《看不见的女性》，里面列举了很多的例子，就比如说有很多药物它的这个适用量都是按照男性的成年男性的体重标准去设计的，那么对于女性来说，很多药量都是过量的。还有就是汽车的这个防冲撞的这个安全设置也都是按照男性的身体去设计的，所以在很多车祸过程中，因为女性的身体更小，然后女性是得不到足够的保护的，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包括对很多女性疾病的关注。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不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就这个病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完全被忽略了的，大家觉得痛经就是正常的，就是在近三四十年大家才会 真的把它当作一种病。然后最新的这个药研发出来有效的可以进行控制的也都是十年内的事情了。你可以想象说就是人类都发展到这么多了，但是对女性的这么普遍的一个疾病的关注都是非常有限的。就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很长的一段历史中，女性是被当作第二性的，她并不被当作和男人一样的存在。
这我同意，我同意，就是你要说历史的话，我觉得肯定是那个什么，然后所以我觉得确实是最近几十年变化其实是蛮大的。我还是觉得就中国可能会走在一些地方的前边，因为像你刚才说的那些，比如说女性不能拥有财产啊，这些事情至少国内应该是49年以后就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其实49年以前清朝的时候可能也是可以的，当然那个时候会稍微有一些问题。现在会不会还有一些观念上的东西，我相信其实会有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聊到健康这个话题，我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在这里边，就是虽然你说的那些事情我相信都是真的，比如说药物啊，比如说对于这个安全啊，一些方面的关心，但你不得不承认一个数据是，女性平均寿命其实比男性长好多。就是你当然可以说男的是活该，对吧？
他们去打仗是吧？
我不知道，就可能不是打仗。我觉得首先大家统计的这个平均寿命，其实一般不是打仗这种事情，它应该是正常的预期寿命，它里边很可能。比如说抽烟喝酒，对吧，就是或者不好的生活习惯，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他就是死得多。然后
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很多解释、啊、对吧，就是
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是社会规训。比如说男的抽烟或者喝酒，我知道的好多人抽烟喝酒他就说哎呀出去工作应酬朋友都喝。他就会怪到这个社会上面，我相信也是这样子的，就肯定其实好多人都是被带坏的嘛。
这就有个问题哈、啊、就是我可以选择抽烟或者不抽烟，但是社会规训我、啊、就像你妈说我为了你好你就必须得好好学习，对吧，和你自己选择好好学习、嗯、其实是两回事儿。也许结果是一样的，但是你的感受是不一样，对个体的主体性是很重要的。就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感受到自由，感受到自己在为自己做主，你在整个的生命过程中、嗯、你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我前两天听了一个更极端的一个观念，他说自由意识这件事情它可能是一种错觉
啊，这个我也同意，但这是另一件事情
没有，但不管怎么讲，就是他也可以说他抽烟和喝酒是被迫的呀。我家里边有好多抽烟的人，抽烟你知道在以前这个男性里边其实是蛮普遍的，然后最后都会有戒烟的这些过程。然后你一跟他们说，他们就会说哎呀工作很累呀、啊、这段时间很辛苦啊，需要抽烟提个神呢、啊、他就会这么说。或者是他就说我最早抽烟是因为谁谁谁带我的，他也会把这个怪到社会，或者怪到也不叫怪到，就是他其实也有一些蛮客观的一些理由在里边的。这就跟你说，比如说你觉得你受到了父母的引导，觉得就应该结婚生孩子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他们其实也会觉得客观的环境就是把他放到了一个容易抽烟这么一个位置上面去、嗯、然后他就一直抽着。
就社会规训对谁都有嘛，对女性的是更普遍的。我们为什么会来说把这个提高到性别议题上，也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普遍性嘛。而且还有一个过程是说所谓的这个觉醒的过程 awareness 的过程，就当你真正知道说你是可以冲破某一些枷锁的，或者是说这些规训并不是合理的，你就可以自己去做出选择。就像你说的那些男性长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认识到说这些规训是不合理的，他其实是可以不这么选择的，但他如果觉得他必须这么做，那他就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合理的。换回来说，其实这跟我们说的给女性的规训是一样的。女性主义是个处境，当你处在一个被压抑自主性的一个环境当中，就相当于你就变成了女性的处境。就其实每个人在一生当中总有一些时，不是每个人都是 privileged 的，对吧？也不是说你什么时候都是 可以自主选择的，人都有说你在一个被迫的处境下，社会或者是说我们总说的这种父权制度对人的压迫其实是同时作用于男人和女人的，就像这种不喝酒就不是男人，对吧？这就是特别典型的对男人的压迫。那你说那什么叫做不喝酒就不是男人呢？男人为什么非要让自己是别人认可的男人呢？其实这就是因为大家不想被当作是女人。就有一本书叫做《厌女》，是上野千鹤子写的，其实他就是在讲这么一件事情，就因为男人他需要得到同类的认可，所以他会把女人当作一种被征服的对象。比如说一个男人一定得拥有或者是控制一个女人，他才会被其他男人认可。那喝酒其实也是同样的一个例子嘛。所谓的厌女并不是说讨厌女人，对吧？而是说厌恶女性气质，这个跟恐同是一样的。我觉得现在会好一些，但你可以想象你上初高中的时候，其实男生是特别害怕被别人说娘炮啊、娘娘腔啊，对吧？这也是一种其实厌女的一部分嘛，就是恐同，就大家男性是非常需要得到同性的认可，这也是保持男性在社会上一个主要性别主要群体的一个方式。这也是为什么那个 Barbie 那个电影里面那个 Ken 实施了一段时间的父权制，我觉得那个还挺，就是它是个象征意味很强的童话意味的一件事情，就把你这件事情非常简单的粗暴的抽象的然后展示给你看。
我们先说回 Barbie 的那个片子，就是你觉得 Barbie 一开始的那个状况，就是整个它是由这个 Barbie 主导的这个社会， Ken 在里边只是一个配角的这个，你觉得这一段是不是我们现实社会的对应？你觉得他一开始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完美的世界，还是说那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偏向于女权为中心的一个社会，然后后来被这个 Ken 给颠覆了，变成一个男权中心的？还是说你认为一开始的那是一个中性的社会，然后被 Ken 给扯偏了，最后再把它拨回来？
哎，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我不觉得原来的那个社会是一个女权社会或者是母系社会，对吧？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抽象的一个，或者它就是一个脱离在真实世界之外的一个童话世界。所谓的童话就是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最理想的一个世界。那什么是理想世界呢？就是这个世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就所有的女生都叫 Barbie， 对吧？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然后大家也没有任何隐私，你看那个房子都是没有墙的，
对，
大家都可以一个人可以看到所有人，然后这个世界里面也没有他者，就像 Ken 他更像是一个装饰品，因为他们每天都Girls Night Party， 对吧？就是这个 Ken 并没有介入到这个生活当中，只是 Barbie 也不知道拿 Ken 怎么办， Ken 也不知道应该拿 Barbie 怎么办。那 Ken 好像觉得自己是有 Barbie 才会有 Ken， 对吧？所以他也是就是说非常迷失的一个状态。我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那是一个童话世界，或者是一个小朋友的世界，就是只有自我没有他者的一个世界。因为 Ken 后来去了真实世界，学会了父权制，然后回去以后，他让整个的这个社会有了阶层和压迫，然后每个人就开始去找生存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那些 Barbie， 对吧？他们就开始找到一个自己的 Ken， 然后顺存于他。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存方式，因为有了他者对你世界的入侵，而且这个他者是强者，那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带阶级的父权的社会。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真的很形象，就父权社会它很快它就会洗脑所有人，那之后怎么办？那这个唤醒的过程需要一个一个的来唤醒。
我们回到一开始，就你觉得一开始的那个社会其实是一个小女孩自己心中的世界，对吧？就是我有各方各面，然后呢其他呢，对吧，有一些外部的，像 Ken 对我来说就是可能像一个小玩具，但是其实在我的 以我为中心的世界里边，它其实只是附庸的感觉。然后你说它后来变成一个父权社会，那如果它变成一个父权社会，如果我们还假设那个 Barbie Land 其实是一个人自己，一个小女孩自己心里的世界，是不是我们应该把它解读为这个小女孩可能就被 Ken 给 PUA 了，然后 Ken 就变成了她生活的中心，然后自己就各方各面的去讨好 Ken。 我们要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定位，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的模板，还是说它其实只是一个人自己内心的一个世界。因为如果它只是一个小女孩的内心世界，那这个解读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在一个小女孩内心世界里边，始终其实应该她是以自己为中心其实才是合理的嘛。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把那个作为一个 完美世界的模板，那你不能说一个完美世界的模板就是有很多 Barbie 在世界上活动，然后有很多 Ken 在边缘化。因为那个实际上看起来就是一个，如果我们认为现实社会是男权对女权的一个压迫的话，那个实际上是完全倒过来的，就仿佛好像还有好多别的 Ken 其实就都完全被抛在了主流社会外边。
我觉得那个肯定不是理想社会，对吧？就是它是个太简单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面没有人需要工作，也就不存在谁压迫谁，对吧？就是里面的 Ken 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它就是一个装饰。
如果我们把 Barbie Land 看成是一个小女孩内心的一个世界的话，我同意你的说法。那确实是你应该以自己为中心，对吧？你任何时候你不应该让一个别的人成为你自己世界的中心，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就不管是说一个异性也好，还是你的孩子也好，还是你的父母也好，你是你世界的中心，别的人可以以一些方式来影响你，但是你得自己有个主心骨在那。
最难的一点是说，其实并不是说某个人变成了你世界的中心，就比如说你要是找一男的，这男的变成你世界的中心，这是非常容易被识别的。事实的案例呢是说，资本主义加上父权制，它让你以为你是世界的中心，但其实你只是在按照它设定的一些轨迹让你去行动。就我还想再强调一次，就这个规训和压迫不仅是给女人的，其实也是给男人的。就比如说女人必须结婚生子照顾孩子，那男人必须得有事业，对吧？必须得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这个其实对男人也是很强的压迫和规训。那为什么呢？就如果一个男人就是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对吧？大家知道艺术家不是特别能赚钱，除非你很成功，那个都靠运气，对吧？但如果你就是特别喜欢画画，你想去从事当一个漫画家，其实这个社会压力是很大的。特别是在中国，你的父母可能都会阻止你，然后你会找不到女朋友，就其实这都是规训的一部分。那这个规训是谁给的呢？你也不能说是父母给的，其实父母也是在这个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下面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
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社会它需不需要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规则，或者说他需不需要对于大部分的人有一个基本的预期，或者倒过来，这个是个人需不需要对社会有一个基本的预期，或者说这个预期到底是什么。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就其实为什么现在大家会所谓觉醒，然后觉得这东西不对，对不对？而且不是一个人，并不是说人变了，是因为社会变了。
你觉得社会在哪变？
有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有压迫就有反抗，对吧？那可能在之前大家资源还足够多，然后经济增长足够快，那我就算是当个公务员或找个大厂找一工作，对吧？我觉得我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我就没有那么多不愉快和不痛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大家可能就像我们最早说的，我们还处于集体主义，我们需要集体主义的一个阶段，对吧？我们在一个大院里头，我们需要食堂，我们需要幼儿园，我们需要邻里之间相互照应。那这个时候大家也不会想这些事情。但正是因为社会变了，就大家现在都变成一个一个原子，就个人主义开始兴起，大家才去想说，诶，我是谁？我这么做是因为环境让我这么做的，还是我自己想做的，大家才会去开始想这个问题。
你觉得是经济好了使这个问题变突出了，还是因为经济不好了使这个问题变突出了？
经济是一个 变量吧，然后另一个变量是个人主义嘛，就像你刚刚说的，在个人主义为什么会兴起，肯定是因为物质生活发展了。
我同意。
只有物质生活发展了，你效率提高了，大家才能支持这种原子化社会。其实这种原子化社会是非常耗能的，对吧？就大家都是小家庭或者都是一个人生活，其实成本很高，你点外卖啊，这些成本都很高，是因为效率提升了，大家才可以这么生活。这是长期大的趋势啊，但是短期其实我觉得是因为至少这几年吧啊，或者是再看预期，对吧？就大家都觉得经济在变得不好，这其实会给大家很强的焦虑。那焦虑就会让大家去想办法寻求更稳妥的道路，比如说大家都去考公务员，其实就是个恶性循环，就会让这个规训更加的集中，然后大家都朝同一个目标，用同样的方式，然后就会觉得都很卷，然后所有人都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会更加的不开心。那就会想说为什么不开心。
确实是我在国内的感觉，就是大家空间啊这些确实是变多了，资源啊这些变多了以后，我们说最基本的就是你的这个生活的这个你居住的面积吧，或者我们这么说。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比较老的反映七八十年代中国城市生活的这些电影或者影视作品，其实我们看到比如说人均的居住面积可能就几平米，然后一家人挤在一个特别小的房间里边，然后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边，其实你必须要有大家每一个人，其实你必须要按统一的这个节奏去做。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写字的时候，对吧，你的左手永远都是得让着人家的右手的所以我们好多人写字的时候都有那个左手就是放在桌子下边的那个习惯，只是右手放在那儿。那现在小朋友每个人都单独一张这个课桌，像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少，但是还是可能会有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学校里边有一些资源它可能得是错峰来去使用的，特别是这几年疫情，为了让小朋友不要集中去食堂吃饭，连吃饭的时间都是错开的。包括我看美剧，你像那个 Big Bang Theory 里边，连这个厕所使用时间，或者是说谁坐在什么位置，这个 Sheldon 都会有明确的这个规矩。但实际上它也反映的就是，当有人要去争夺同样的这个资源的时候，其实大家是会需要一定的规矩在里边的。这个规矩可能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很烦，因为这个椅子凭什么我就不能坐呢但是他要是没有这个规矩存在，又会制造一些别的问题，比如说大家都去抢厕所这类的乱七八糟事。我觉得情况是在变好但是呢大家也越来越事儿了。
对，就是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特别事儿，对吧？就像我要跟别人说我不开心，大家都会觉得诶，那你老公那么好，然后孩子也那么好，对吧？然后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情，你为什么还不开心？这个就感觉好像我特别的事儿。但是我会觉得女性主义是更先进的一种人类共识，凡是有一定教育水平和思考能力的人，最终都会，我觉得都会认可这一套关于人和人如何相处的一种方式。其实女性主义并不是说女人要崛起要打败男人，我刚才也说了，其实这个女性主义的对立面永远都不是男人，而是弱势群体也可以受到尊重的一种理论，或者是说让弱势人群也可以有尊严的生活。当然这个弱势就有很多层面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是个过程嘛，也许，但是我并不觉得一定会，就慢慢的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女性主义的价值，然后形成一套新的秩序。
我有点担心啊，我觉得纯粹女性主义者听你这一套，他们会不高兴的，因为你上来就是把这个摆在弱势的地位。
啊，不会啊。你要是女性主义，你首先得承认女性是弱势。对啊，在争夺什么呀？女性肯定是弱势地位啊，这有什么可辩驳的？ 我能理解，就是你一开始说你觉得中国是走在前面的，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吧？社会主义国家其实是应该是按照马克思主义那套去做的，就马克思主义其实是非常女性友好的一套理论框架，就现在还有一派的女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嘛，就是其实是相信马克思那一套东西的。其实我也是认可马克思的这套理论的，只不过就是国内现在
马老先生有什么具体的指示吗？就是
你生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好好学习马克思，
是是是是，没入了党。这个您给补补课。
但最开始说的这个男女平等啊，妇女能顶半边天啊，其实这都是马克思主义里面来的嘛。
嗯、
但是为什么现在就是变味道了呢？就像政府的这种管制会比较多，对吧？就是当你在各种地方有限制的时候，那原本就处于弱势的群体就会受到更多的限制
啊？是吗？就我这个真是不了解，所以就是你能具体给我一些例子吗？
就比如说现在就是价值观非常的统一，对吧？其实这是一直的问题嘛，就大家的评判标准啊和价值观都是非常，价值观排序都是非常的一致。比如说你得有钱，你得有社会地位，当然你可以说因为中国人多，对吧，就是那个资源有限，就会导致大家，就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大家就得996去工作，那么孩子谁来看？要不然就是丧偶式育儿，所有的看孩子的事情都交给女性。如果女性也出去工作呢，那这个事情就变成对上一辈的女性的压迫，对吧？就是姥姥奶奶家庭里来照看孩子。
我看到的情况就对于国内现在一直维持的这种所谓双收入家庭的这个模式，现在育儿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特别是就像你说的，它叠上了现在比较长的工作时间，然后呢它又不是以前那种大家都在单位上班，然后单位在内部或者附近给你修个宿舍然后还有个子弟校像这一类的东西让你比较好安排。现在可能你住的地方和上班的地方隔很远，小朋友上学的地方可能又有一定的距离像这些肯定是给这个养育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我每天都被这事儿搞得很头疼，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们说这个爸爸妈妈在照顾里边，我确实是发现这个就是我小朋友的父母啊，好像妈妈出席会多一些这个我是承认的，但是老人肯定也是在这个里边是非常重要的。在老人这个层面我没有发现男性和女性有太大区别，至少爷爷奶奶经常是打包的就是我每天去，我没有每天，我偶尔去接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在学校门口见到的妈妈肯定比爸爸多，这个是肯定的，就是爷爷可能比奶奶多一些。
关于这个打包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家是怎么样哈，我跟好多就是人聊，大家会说为什么爷爷奶奶通常得打包，因为爷爷没了奶奶他没有办法独自生活。
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的上一代人有好多男的他其实主要是做饭，别的事情其实他们不是特别在乎，做饭来讲他其实做的没有那么好。当然你也知道有很多反例，比如说你爸爸就做饭就做的特别好吃，对吧，我现在还惦记他的手抓饭。
其实做饭是简单的一件事情，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我看过一个统计，是说是在60岁以后一个家庭的社交 90% 是由女性来主导的，也就是说一个老年男性他没有一个伴侣，他通常就很少有社交生活，所以他的寿命就会极大的减低。那如果说一对老年夫妇，那么他们的社交通常是由女性来主导的，你会发现说他们经常出去不管是旅行啊见朋友吃饭啊都是女性来主导，是因为由女性之间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友谊的桥梁，然后带动各个家庭，就是这种社交生活其实对于老年人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知道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出国的这些群体里边我接触到的，反正大部分这个男的出国就一般都会融入的比较慢， 女的会快。我接触到的各个年龄段的可能都会有。我接触到的不管是这种岁数比较大了才出去的这些人，还是说读书就出去的，还是说工作出去的，都会有这个情况。甚至以前我有个同事，他们是调动去美国的，那我的这个同事是一个男性，调动去以后呢，他在那边有正常的工作什么的，实际上他是每天出去干活的那个人。然后呢，他太太呢是跟着他一起出去的，但是呢，他太太反而融入的比他更快。然后这种岁数比较大的出国，比如说去那边照顾孙子什么的这种，经常容易看到就是这个男的去了以后，语言这关他首先就过不了，他就会觉得在那边待着非常无聊，他整天就只能待在屋家里边，他都不太能出门。但这个女的呢，可能英语也不会啊，但是他就非常的勇敢，非常的善于交际，他在那边就找到这个。所以两性之间我觉得区别是其实是蛮大的啊，但是你说我们总结出来的这种规律会不会本身
我觉得男性为什么会缺乏交际能力呢？其实我觉得并不是说天生的，而是因为在很长的他从小长大的环境中没有任何的人或者是环境去 value 这个能力，就是大家并不会觉得一个男生能说会道然后善于沟通情感是值得称赞的，特别是东亚社会吧，就说中国对吧，咱们这些中国人从小就会被教育，男孩会被教育男儿有泪不轻弹，而且父辈给你的表率都是说不会轻易讨论情感和情绪，都是那种哎呀在家里摆出一副正襟危坐很有权威的样子。我觉得这会导致说在你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你从来没有接触过情感教育，也没有人教你说怎么去觉察你的情绪，怎么去进行沟通和人和人之间的连结。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连结到最后其实是基于感觉的对吧，是基于情感和共情的，所以男人一直都缺乏这方面的教育，所以才会导致现在的情况。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说社会变了，就在古代可能男人真的不需要这方面的教育对吧，男人只要像个男人，所谓像个男人就是严肃啊，威武勇猛啊，能打仗能杀死一头狮子。但现在其实社会对男性的需求不一样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我竟然有时候刷小红书，就大家总会说现在的直男不能提供情绪价值，就会被很多女生嫌弃找不到女朋友。那现在就说明共情和情感交流已经变成男人需要有的一种品质了，回头才发现说哎，他们好像没有。
这个我倾向于从两个角度去看，第一个是说你说这个东西没有被很好的 value， 实际上现在社会还蛮需要这个的，比如说那些销售啊什么的
啊。对啊，但这、
就是、
这都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了。
对，莫名其妙就能上来跟你瞎侃。
对，我觉得这个不超过两代人，顶多两代人。
是，然后呢，另外一个是说，我不倾向于现在还从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技能，首先我觉得对于任何性别来讲，其实都蛮重要的。我还是说，就是我现在接触到大部分的工种，它其实都是男性女生其实都收的，所以。你单独讨论说对男性重要或者对女性重要，至少在这个议题上边，我觉得对他们俩是差不多的方式重要，并没有说对哪一个会更重要一点点。但是我同意你说的，就是历史的原因造成了好像大部分的这个男性在这方面的沟通能力会差。我想起来好像也是，就是我想象的场景，比如说走到外边去，然后呢跟陌生人主动的去跟一个陌生人攀谈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或者对于我父亲来讲，或者对于我家里的这个男性来讲，他其实是一个更不自然的一个事情。不是说我们一定不能去跟人聊，也可以去跟人聊，但就没有那么自然。那相对来说，那我妈呀，我女儿啊，我老婆啊什么的，他们出去以后就会更习惯，哎，上来就去跟人聊起来，我就会表现的，哎， 谨慎一点或者矜持一点，或者是就像你说的就是正襟危坐的那个感觉。前两天我女儿出去骑自行车，我呢就去看着她，怕她走丢了。她不知道我当时已经到了，然后我就看见她跟一个人聊天，然后我就躲在一个树后边。
你是想观察
她？想法是什么呢？我的第一想法是说，哎，这个人什么人呢、啊、他怎么上去就跟陌生人聊天，这会不会不安全呀、啊、我待会儿要不要去教育他一下、嗯、我应该观察一下他们俩聊天的这个情况啊。当然后来我知道说，哦，原来好像是一个小区里边他以前见过的一个人啊。但总之我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已经开始评估风险了，你知道吗？
嗯哼。
但是他就不一样，以前也有类似的例子，像我爸带着小朋友出去的时候，突然这个时候有一个女的上来啊，哎，家小朋友长得很可爱，还跟他照一张照片。我爸的心理反应包括我回来跟我们说的就是，哎呦，这个女的干嘛呀，这个带着小朋友照片，他手机里以后还有小朋友的照片，他要是出去说啊这个是他家的小朋友，会不会就把他拐走了，或者这个那个的，就他心里边就开始想这种事情了。对应的，我妈在小区里边聊天认识另外一个老太太，她就开始跟人聊起来，哎，我们能给你办这个幼儿园的公立幼儿园的入学，你想
然后就被骗了，
给我一些钱也不叫骗了，但总之最后闹得不太愉快。就你确实会发现他们俩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妈可能就会说一个机会，一个这个她是很开放的，而我爸看到的更多是风险。确实是有这些东西导致了男性和女性的社交能力是有区别的，但我并不觉得是说男性就不需要这些，可能其实也应该有这个东西。你从前边这两个例子你也能看得出来，实际上就是男性在社交里边所保持的这种矜持和风险的这个识别也不是完全是无端的。比如说是如果我爸遇到一个人跟他聊天说能解决幼儿园入托的事情，他可能就会更谨慎，甚至可能这件事聊都聊不起来，或者很快就被他聊死了。
我不知道，就刚当你开始说一个人要不要就是主动出去跟陌生人聊天，我有时候会觉得这是不是性格的问题。现在不是总讲什么 I 人和 E 人对吧，就我也不能出去跟陌生人搭讪，就是我觉得这是因为内向型人格。
是看起来男性的这种内向型人格可能就会多嘛
就很多因素嘛，我们的这些样本还是非常的局限的。所以我们怎么聊到这里了
啊，我们一直就从 Barbie 啊，然后就从这个两性的这些问题。
对，就任老师一直在否定说这些是因为性别的不同，是这样的吗？
我没有没有，我觉得是刚才我们聊的这个例子，我觉得性别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哎，但你同意我说、
这个、
就是所谓父权制它会对同时对男性和女性造成规训吗？
都规训同时是对男性和女性的，你所谓的这个父权制或者说它是不是就是比较 parenting 的这种家长制的这个感觉，就是它更多的强加给你一些规矩，让你按照他预想的模式来去做的这个方式。社会我的感觉是肯定会对大家有好多的这个预期，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但是可能就是说掌握的这个度的问题，西方肯定是比中国松的，我觉得整个在这方面就像你说的，中国以前它是比较集体主义的，它有相当明确的什么样的人你就应该干什么样的事情，就它其实是有非常强的这个社会预期的，西方会管得松一点。不管是东西方，我觉得近些年都在放松。我个人其实不是特别确定说这个东西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是最合理的。因为我也见到了非常多的例子，当很多东西被放松了以后，它就出现了另一个角度的漏洞。
肯定会有嘛、对吧，国外的这种就像西海岸这边，像西雅图啊旧金山啊这些城市，比如流浪汉的问题啊，城市治安变差呀，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当它放的足够松以后会产生的一个结果，但其实就看这个代价嘛，大家是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来换取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与自由。
我没有特别想清楚自由的这个严格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啊，或者是说
哎，你觉得你是自由的吗？
那我现在早就已经接受了所有自由都是受约束的自由这个基本假设。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可以认为你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的。
你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就或者是说你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你会做什么呢？就比如说你财务自由，你有很多钱，然后你时间自由，然后你的身份也是自由的。身份自由也就是说你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居住工作，你会做什么？
出去溜达溜达。
那跟你现在做的一样？
就是现在嘛，那你比如说对吧，你得守着小朋友啊什么的，然后呢经济上对吧，你也总得 有所考虑，钱不能乱花，那你肯定就没有那么的方便。那如果我有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钱，那我可能就出去溜达溜达，反正坐了头轮舱到处，或者就坐游轮，可能我更喜欢的方式是游轮，我都不喜欢坐飞机，我可能就坐着游轮到处溜达溜达，然后就像那个旅行团一样，坐着船坐到那儿，然后人家跟我说有景点，我就下去看一看，可能是这样子啊，我不知道，反正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来操心这件事情。
游轮又没有很贵，
时间你得守着小朋友啊，不用管小朋友是不是我就能闲下来，可能确实是，所以这个也是小朋友其实对你来讲或者对我来讲其实是个蛮大的负担。
对，其实这个是个很好的角度，你知道吗？就通常一个家庭里面育儿的主要是妈妈，但是听上去哈，任老师家好像任老师在育儿上面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没有觉得育儿的主要是妈妈，我家小朋友有很多同学，他家里边他妈妈是不上班的，他是全职的亲，那他可能时间会多一点点。所以这个也是我前边强调说，中国很早，我们上一代人大部分都是双职工家庭，其实他对这件事情挺重要的。因为当你一个人上班，另外一个人不上班的时候，好多你就连形式上的这种公平你就都很难做到了。因为你不好说，当两个人拿的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梨的时候，其实是无法讨论公平的。1000克梨应该换2000克苹果还是3000克苹果，这个东西完全是一个主观的事情。你只有在有形式上的这个对等的情况下，你才可能来讨论剩下的那些事情到底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所以像他们那种我没太大的办法比了，如果两个人都上班的我觉得就还好。更多的育儿谁花的时间多，至少我家里边的情况我感觉更多是谁的对情绪的这个控制能力能强一点。我情况比较特殊，就是我其实还是能拿出比较多的时间来陪小朋友的，但是呢我大部分时候退下来不是因为我得真的去忙了，而是我情绪崩溃了，然后就换我妈上或者换我老婆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其实想起来对我女儿还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这边是车轮战跟她搞，就她一个人的情绪得绷住我们三个人，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我们说自由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小朋友是一个对于自由一个非常好的诠释，他其实是让我不自由的，他让我每天得考虑去接他呀，得因为他这个我就不能出去玩了或者是怎么样，还会有好多别的破事儿。但是呢确实某种意义上来讲，我是自己选择背上这个负担的，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我行使了自己的自由，给自己绑了个安全带或者是绑了个镣铐吧。
对，这就是说你能明确的意识到这是你自主选的，这个是在于说当你选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会面对什么。
我不知道这个你不得不承认，就是这就跟我开了个盲盒一样，我自己选择开了个盲盒，一看哎呀就那感觉，但是我记得是我自己选的，就不是谁就强行给了我一个。
对对对，就是从爸爸的角度呢我觉得这么理解差不多，但是从妈妈的角度其实有几个维度吧。第一是说生孩子本身这件事，就是生孩子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妈妈做的对吧，从怀孕啊到生产啊，包括
是
特别是一岁之内对吧，就肯定都是妈妈会付出很多，这个前前后后也就2年的时间，这个其实很多人在生孩子的时候是不知道会面对什么的。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吊诡，就是因为真的没有人告诉你。现在自媒体多了，然后大家愿意在网上去讲自己的怀孕和生产的过程。想想在10年前， 就是在我生孩子的时候其实都没有这么多信息，你真的不知道生孩子是怎么一回事，他会有多疼，就你的长辈们也都不会跟你讲这件事情，大家就默认说生孩子是女人应该做的事情，每个女人都会做，那么你就去做好了。但事实上生孩子这件事情是非常消耗身体的，那我因为生孩子承受了非常大的痛苦，包括之后的几年我是不知道的。那你说这是整个全社会都在骗你吗？我觉得也有可能，对吧？就如果真的把这件事情讲得特别明确，大家是不是就不生孩子了？但现在的确是这样，很多女生不生孩子是因为她看了特别多的这些信息和内容，她害怕。我觉得这也是，
你觉得为什么前边的人他没有把这个话说出来告诉后边的人呢？或者你现在有选择去周围这些还没有生孩子的女性朋友中间去宣传这件事情，告诉他们，警示他们说。
对，我觉得这个很吊诡，因为大家都觉得所有女人都应该会生孩子，这么多女人就这么过来了。当你去说生孩子是很难或者很痛苦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害怕被别人说娇气，也会有些人看到以后会觉得，哎，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只有你这样。就我觉得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是害怕被这么说的，会担心被 judge 吧，因为整个的舆论氛围是那样的。那现在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说了，就是因为大家愿意承认个体的痛苦，然后当一个人说出了自己的痛苦之后，就会有一些人说，哦，我也是这样的，那这个感情线就连起来了，大家就会觉得在互相的，你可以说吐槽或者是说抱怨当中啊，找到了这种共情和连结。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像你回头想我们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那辈的人，那女性真的都是很刚的，你不知道她经历过哪些痛苦，她看上去就是一副魂不吝的样子。我不知道你周围的长辈是怎么样，我觉得我周围的那些女性，我觉得都是很刚的一种状态，就是很强很硬的一种状态。
你会觉得他们那代人都挺刚的吗？
啊，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没有人说，对吧？
不用下乡，对吧？
对，我父母小一些，他们没有赶上
啊。我父母他们就有下乡的那些，那你想想那个，你在城市里边突然有一天就让你去农村，你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或者什么时候回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
你知道这就是他们就来教育我们的，对吧？就是感觉就是他们那代人经历了很大的痛苦，所以变得很刚，对吧？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表示同情。所以所谓的这种刚和硬其实是保护壳嘛，是一种生存技巧或者是生存策略，你需要把自己变得很刚才能挺过来。但现在每个人还是会面对不一样的问题，虽然物质条件很好，但是我不觉得他会比之前的两三代人更容易，因为他面对的很多是你精神上的压迫，或者是说是在这种工具理性下的一种异化。每个人都把你削成一个合适的形状，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只要在那个位置上做那一点点事情就可以了，这其实是对主体性的一种消减。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会抑郁，会有心理问题，就大家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但其实都挺难的。我是相信每一代人都挺难的，都有他需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是啊，我不觉得我们现在经历的这些跟上一代人或者上上一代人他们经历的那些东西能比啊。我整体上还是感觉过去的我们成长起来的这几十年，中国还是在一个相对，包括全世界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比较向上的一个状况里边的。如果我们看整个人类社会的话，其实这算个好时候。所以后边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还是得做好准备去经历一些不一样的或者更困难的一些
更难的事情
啊，你就像乌克兰的人几年以前他可能也意识不到会这个样子的。
对，这点我是同意的，对于未来的五到十年还是非常悲观的。
哎呦你别吓我 但是这个社会会不会把人异化成工具这件事，我觉得一直是这样子，它甚至说不上是个问题，它是个自然规律。你就像这个蚂蚁，它可能更直接，就从生理上就把你异化掉，需要你干嘛你就干嘛。这似乎是一种自然选择带来的必然的结果，无非是说我们现在会做得更温情一点点啊，
是，
但是
就在这种已知这种情况下，你要不要反抗呢？
觉得这是一个改进，这是一个改进的过程，这不是个掀桌子的过程。如果所有的蚂蚁突然就都不那样了，我觉得这个蚁穴就崩塌了。我觉得人类社会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每个人都想干嘛就干嘛，这个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这个事情肯定是说慢慢的放松，而且这个放松的趋势我感觉现在是在的。以前它可能是我们看到好多的这种比较老的社会里边，它是直接在你出生的时候可能你就定好了，对吧？比如说印度的这个种姓啊，或者是日本的这些所谓的武士和农民，包括欧洲的这些骑士和他的这些平民，然后包括不同的这些国家和民族，它都形成过这种东西，就是在你出生的时候就给你打好标签，你是应该干什么。发展到后来呢，可能是说，哎，你前边可能是学习的这个阶段是未定型的，然后呢，你学了特定的专业，你被分到了一个工厂或者一个单位，你在这个单位一干干一辈子，可能推迟了你的这个定型的时间，至少在你生下来以后，这件事情还有改变的余地。但现在可能更那个一点，你不想做这个，你可以做那个，你可以来回跳，给你更多一点的自由度。但是毕竟说，你还是得有一定的这个延续性、稳定性，你不能是想一出是一出。今天你要当导演，明天你想去当卡车司机，我觉得这个自由度会慢慢的这个放松。但是如果真的是突然就放松了，比如说我的这个医生来上班的时候，你发现他今天可能是第一天上班，我可能其实心里也挺没底的。
你说的这种放松是啥意思？
就是给你更大的自由度去选择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这和医生第一天来上班有啥关系？那如果这个医生是他尝试了很多之后，然后他终于决定说我人生的志愿就是帮助别人，所以他去学习变成了一个医生，这不是挺好的吗？而不是说他妈从小就说，哦，你长大要当个医生，因为医生赚钱多，好娶老婆。
其实他妈说什么不重要，因为他朋友他什么，他一辈子其实会听到好多东西，他一直其实是可能会变的。就这个事儿，并不是说他妈强加给他的。
哎，那是现在他才能听到很多东西。就如果说30年前，他其实
能
听到的东西就很有限了，对吧？他只能听到他妈他爸说的话，他村里人说的话和新闻联播说的话，
会少一些，但没有那么的少。而且我相信，在30年以后，他听到的东西，他会觉得我们今天就跟原始人一样。所以这个社会是不停的在进步的，但并不因为30年以后他会比现在更进步，现在就一文不值。
是，其实这也是为什么个人主义会发兴起，就是因为每个人他得到的信息变多了嘛。
你就像我们著名的这个仙道的这个医学院的不成功毕业生鲁先生，对吧？那他也是中途改变主意，他就不当医生了。但当然他还好，他是不当医生，他是半途去当医生，可能我们会更尴尬一点。但总之，其实这种选择的机会一直都还是在，而且我觉得是倾向于变多的，但是我又不希望于它那么多，因为如果你能太自由的切换职业，就比如说我今天突然想当个医生，我很容易就能去上岗，其实也挺对于
那
病人来讲，
这两件事儿啊，我们就是个人选择自由，并不代表说你就。
它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这些门槛啊、执照啊这些东西，那不就是剥夺你选择自由的吗？比如说你现在想当个程序员，你非要有多少年的这个编程经验，或者是说你非要有这个什么样的文凭、什么样的从业资格，那它 不就是把你拦住了不让你折腾吗？比如说医生啊律师啊这些行业就都属于特别典型的，你要想做这个，好，你先倒回去重新去读个医学院吧，啊，然后呢你再去当好多年，它实质上就拦住了你，你是不能够跳进医生这个行业的。律师这个行业差不多，你先去参加这些考试，好多行业的这重重的，
这个在美国其实有挺明确的定义，就是美国不是总是讲歧视吗？嗯，种族啊什么性别呀、啊、什么各种的歧视，所以大家就会在定义，比如一件事情你限制门槛，限制哪些是算歧视哪些不算。按照你这么说呢，这些其实是一个光谱的两端，对，但因为中国可能因为没有种族这个层面，所以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思考可能会少一点。但美国的确就是会有这样，比如说一个职业，如果你区分男女算不算歧视，如果你区分种族算不算歧视，其实现在很多很明确的就是说你区分种族肯定是算歧视，有一部分的你区分男女会算歧视，会有一些这样的东西。所以回到你刚刚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些条件可能是先天的，对吧？你也许可以化为歧视，但有一些，比如说我设计很多门槛儿，那么他歧视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明显，比如说智商或者是努力程度或者 whatever， 对吧？就是这些就没有那么明显。
但他
对
但他
我也不知道
换
换是什么意思？你现在你当医生不想当了，你也可以换啊，你就重新再去考试嘛。
对啊，
其实我觉得
这
有一点，这就是可能西方社会比至少现在国内更宽松的一点。比如说你现在去美国的一个大学里面会有很多年纪很大的学生啊，特别是 master 啊之类的，就会有很多40岁左右，然后他之前做了完全不一样的工作，他终于想清楚自己要什么了，然后又重新回学校，比如去学一个 master 或者学一个 PhD。 我觉得在西方社会大家还是永远给自己一个可能性去转换赛道，去改变职业。国内的话相对来说大家会更谨慎一点，特别是像学医这种，一学好几十年，然后你可能就
对，现在大部分改换赛道都是去美团了。
对，我觉得国内现在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大家都有很强的不安全感，那大家都在想找一条安全的路，那最后就是越来越同质化。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直都是围绕芭比这个事在聊，对吧？
我们算是在围绕芭比聊吗？
我们是以芭比作为起头在聊吗？
对，
我们好像也
第一次聊了这个性别的话题。
没有没有，这个话题我真的是能发言的不多，所以我们其实也没有一直扭着性别这事儿聊，因为我
但其实我们聊的都是和性别相关的，只不过可能你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性别议题下面的。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就是男人通常觉得性别议题跟他没有关系，所以他不去了解，但其实性别议题是跟男人女人都相关的一件事情。我是希望说所有的男性，特别是你看你也有女儿，对吧？为了你的女儿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你应该多去了解一些性别议题。
对，我现在整天就盯着她呢，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特别受社会强加的这些东西的这个影响。
嗯，
我是处在社会比较边缘的这个地方，我并没有觉得，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喝酒这些事情，当然我现在也不再出去跟人吃饭。我以前出去跟人吃饭的时候，那让我喝酒，那我基本上也是不喝的。就你随便搬什么大道理出来，公司的利益也好，你是不是男人也好，这种事情你随便搬什么，我不喝就是不喝怎么样。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这种事儿嘛，最终还是就你得去跟人家说一些不啊。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个社会或者是说这个群体需要对每一个人有一个预期。你可以去打破它，但是如果完全没有预期，也会导致这个社会很混乱。
其实我之前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我是相信女性主义的，我也觉得所有有一定思考能力和教育水平的男性最终也会相信的，但我并没有说这个东西会成真，就对于这个我其实是很悲观的。就其实我们现在说的，不管说它是女性主义也好，或者是女权也好，我们说的这些理论，说的这些话题，说的这些诉求，在六十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的时候大家都说了，一代一代的女性出来呼吁提倡，其实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就资本主义加上父权社会再加上消费主义，它是一套非常有适应性的东西，它会把所有东西都囊括在下面。我有段时间并不是特别主动或者是积极的去讨论这些议题，后来我为什么愿意去说了，是我觉得我可能说了也没有用啊，就社会最后还是会变成它该有的样子，就这套东西实在是太强大了。
我这一点的看法跟你完全不一样。
对，我发现了。对，就你一直在担心说如果社会没有对个人没有任何期待和规则，我从来不担心这一点。我觉得社会永远会给人强加规则，然后这个会越来越严重。只是我们现在我多说几句，可能会有多一些人开始想想这件事情，然后能够让自己过得更有力量和更开心一点。
我倒不是担心是说社会无法强加东西给你，我觉得像你说的，就是他其实会更用潜移默化的方式把很多东西强加在你的头上。就像你说的，
这不是也是强加吗？
那这个
就潜移默化是最难察觉和消除的。
那但是你生活在一个环境一个社会里边，你希望不受到他的影响吗？你是不可能的呀。就是你从情感上来觉得说啊，你这偷偷的就是 PUA 我了，我更感觉到这个被侵犯到了，确实是会这样子。但是你又不得不说，你生活在这个里边，你每天接受大量的信息的情况下，以后可能我们都会被 AI 给 PUA 都有可能，对吧？其实我们现在知道，你去购物网站或者你的手机 APP 其实已经在想办法 PUA 你了，比如说发现你可能买这种东西，就故意给你定制化的投送，让你觉得诶，怎么正好我需要这个就蹦出来，这是缘分吧。像这一类的事情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但这个你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没法说了。
对，但是有一点，就是你是不是开心，对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就如果说大家都很不开心，然后抑郁症，对吧？就是很
觉得他一定最后会有，
就是这个东西
让大家开心起来。
对，我觉得开心就没关系。就如果一个人他对生活特别满意，特别开心，对吧？我觉得那就 OK 啊。
不好说，就是我们举个例子，你像抖音这种短视频的，不一定抖音啊，就是所有的短视频的这种平台，那你拿着就会成瘾性的呀，就去刷呀，他老就跟
那之后你会空虚啊。
这个，
然后有的人还会把所有钱都打赏给主播，然后自己流落街头，都是有的。
那
这些人你也帮不了，对吧？
你是要关注你的长效还是短效啊？我们所谓的开心，你得定义你是希望他长效开心还是短效开心。
那
通过以前的灌输，就是你应该去追求长效的事情，你应该彻底压抑你短效的欲望。但其实大部分时候人不是这样子的，特别是你进入消费主义以后，你肯定是在及时行乐和这种长期的这个规划之间肯定会取个平衡，而且越来越倾向于短期了。那你说它是一定是不好的吗？如果不好，为什么大家又总是做这种选择呢？你跟所有的小朋友说啊，你们现在好好学，这个苦几年以后就好了啊，或者是你们这一辈子好好干，以后这个实现共产主义了，人类就进步了。就你可以抛给他越来越长的这些概念啊，但是当你听多了这种东西以后，你也会觉得这我哪里开心，我一点都不开心。我们也听过这种特别长线的叙事，所以我觉得最终你肯定是找到一个平衡，而且不是你选择的，是这个社会最后进入一个状况，你其实是个被动的接受者。但是我要说的还不是这个，我说的是性别本身。我从前几年感觉，我觉得在十年十五年以内就会形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 中性社会人或者中性工具人的这么一个群体，他没有性别，他性别被淡化掉。我现在见到很多人，我觉得就是他就是一个无性别的人。因为只有在当你要讨论到跟性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你才有性别的问题。你要考虑到结婚啊、生孩子、男女朋友啊这一系列的事情的时候，你才有性别的这个概念。当你只是作为一个社会工具存在的时候，你只是要上班，你要做一个财务，你要做一个设计，你要做一个程序员，你要做一个销售的时候，其实不需要有性别。
所以你是说会有一帮人他们不再接触到性和婚姻相关的议题他们的生活中？
对，我觉得他会淡化、他们甚至、他其实就是这种生理上的他就退化掉，他就变成一个中性的一个群体了。
你这是歪理邪说。
我觉得这不是歪理邪说。我实际见到的这种他不涉及婚嫁，没有男女朋友，就是也没有这些的这些人，他其实是越来越多的。那对于他们来讲，性别这个概念可能只有他上厕所的时候有用，他穿衣服都不需要介意这件事情。我为什么非要穿这个男性的衣服？我就愿意穿这个女性的花花绿绿的衣服，不可以吗？我愿意挂一个背一个女士的包包，我喜欢这个颜色，我就可以啊。我的发型或者是我的什么，其实都不重要。我也不希望社会告诉你作为一个男的要怎么样，作为一个女的要怎么样，对吧？我不需要这些。
对，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啊。但他们也可以有性生活，也可以结婚啊，就不管
可以有也可以，可以有也可以没有。但是当你要有性生活，当你要结婚，当你要生孩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你必须在性别这个问题上跟至少另一个人达成一致。这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特别是如果你要结婚就更麻烦了，你需要跟一家人达成一致。
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谈恋爱，你说的是这种吗？
对，他不愿意，他觉得这个事儿太麻烦了。我甚至我大部分的问题不是性别问题，我不是找不到一个跟我性取向一致的人，找不到一个跟我性别认同一致的人，我是找不到一个跟我价值观认同一致的人。
嗯，这个我同意。
那我既然找不到这么一个人，我也就像你说的，我不愿意去接受那套社会规训，说我一定要结婚生孩子，那我就不买衣服了。运动服也罢，西服也罢，拉倒吧。我不是说我要去设计自己的款，我的问题根本就不在那个款上来。我今天就不想穿衣服，既然社会不要求我一定要穿衣服，我今天就偏体了。他其实是这样，而且我见到的这种人越来越多了。他不是性别认同一定有特别大的问题，一开始我也在想会不会，后来我发现其实根本就不是了。
嗯，
他不需要这个。这种人现在越来越多，他主要其实是对人口有压力，其他我倒觉得无所谓。就这些人按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其实他们自己的生活其实蛮轻松的。
是，但我觉得听上去还是挺 sad 的。
你看，你强加一个价值观，这个就是问题。
我并没有说一定得结婚什么的，但我觉得亲密关系可以增加幸福感和健康指数。
是，就是你有一个预期吗？就比如说未来你孩子长大了，他就愿意一个人，他就没有找到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伴侣。
但这件事情我的想法不一样啊，就如果你没有结婚生孩子的压力的话，其实人是很容易找到亲密关系的。
我也见到了这些，就是他其实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伴侣，但是呢他就是一个生活中间的同屋。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人，但是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对于一个人过惯了的人来讲，这样的一个共识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达成的。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我觉得牵扯到很多问题，因为我们也不是人类学家。我们要不今天就讨论到这里。
对对，我们今天聊远了。
对，今天本来想catch up 下近况，结果就聊这一件事聊了两个小时。
这个话题是蛮大的，主要是我不太跟得上你这些，所以我只能发表一些我粗浅的看法。
就我觉得每一次聊性别议题都很难，就因为性别议题它其实不能跳出阶级啊 这些制度啊来聊，所以其实每次就会感觉聊很多，然后特别容易就聊远了。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随机漫谈，我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